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学而篇第十六章，也就是学而篇最终的那一章。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夫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用担心别人不了解你自己，患不知人也。你该担心的是，你没有好好理解别人呢。患，心有所忧，你看这个患上面是一串心嘛。心想着想着，一直忧心着，这是患。忧心成串，是为患。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用了一个倒装句：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不用担心别人不了解你。我把这个己强调了，就拿到动词知的前面去。不患人之不知己，就变成了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你被动的也想去求别人了解你，不如主动的去了解别人。儒学有个特质，争取主体的能动性，色说归能，从能讲觉，主体的自觉。你了解别人，每个人都好好去了解别人，那这个世界不就好了吗？是的。所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你行出了家门，天地宽阔，你老躲在家里，天地就局促了，就关怀别人吧，你就会觉得天地很宽阔。你老想着别人关怀你，天地就觉得狭隘了。那从家门走出去，天地当然宽阔嘛，你闷在家里，那家当然觉得狭隘了。家只是一个休养生息让你出发的地方，家不是结束嘛，家是起点嘛，天地才宽呢。所以家要从家里走出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你可以看到，从入则孝，出则悌，长养了人伦的爱跟关怀，从这个人伦的爱跟关怀转化成兄弟朋友这爱，一到社会上了，普天下这爱。所以记得走出家门，主动关怀别人。我们作为一个人该担心的是，我们自己本身，它其实是一个身心，乃至进一步说了，身心灵的共同体呀。有灵，有心，有身嘛。身是要具体行动的，心是要觉醒的，能做主宰的。那灵，灵通于道，灵通于神明呢，是神灵，好，灵通于道，灵往上提，它是通于神明，也是通于道。所以身心灵这是一个共同体，这共同体在人来说，这生命的本性的生长为主导，这叫德业，就是你本性的生长，这样的一个身心灵共同体的智业在生长。 德业要求之于己呀，不是求之于人。所以你不患人之不己之，不必担心别人不理解你自己，患不知人也。你该担心的是你没有好好去理解人。所以一个人该担心的是整个从身心的共同体进一步到社群的共同体。对内我们要德业，对外要有共识，而人是在人伦社群的共同体来长养自己，长养自己的身心灵的共同体。所以德业虽然求之在己，但是那人伦社群的共同体它有共识，这共识在于相知，相知很重要，要知人，所以要主动去知人，患不知人也。你该担心的是你没有好好理解别人，要去理解别人，走出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一步这么做是应该的。所以儒学它不是自己修身之学，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身心的共同体，齐家是家庭家族是人伦的共同体，治国是政治社会的共同体，天下是整个文化教养，它不只是政治社会，它是一个文化风尚这样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所以他谈的是你的身心共同体必须放在人伦共同体之中，人伦共同体必须放在政治社会共同体之中，政治社会共同体必须放在整个天下文化生命的共同体之中。这种共同体的思考在儒学非常重视的，而且他觉得每一个共同体之间基本上它有某种同构性，因为它都是生命所以它是一个生机论所构成的那个共同体，但不是一个机械论所构成的共同体，这相当有意思，你仔细去体会一下。这是东方以气运生动为主导的哲学它是这样的，所以气的末运造化道德的真正教化也必须跟这个气的末运造化连接在一块，这叫天人合德之教啊！这不患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你把这个主体性拉到自己的身上来，一切就 OK 了，这很重要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学而篇，我给他定的篇名叫为学悦乐，君子自反。为学是一件喜悦而快乐之事，君子人重点要能够反躬自省。反躬自省其实不是把自己封闭，而是内外要沟通内外要通贯，内外通贯它从具体的生活世界你所学习所觉知的往内嘛，往内是回溯心性之体，也是放在那个身心的共同体上来酝酿身心共同体又放在我们讲了人伦共同体嘛，人伦共同体又放在政治社会共同体嘛政治社会共同体又放在整个文化教养生命的共同体，这么来就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次序就出来了它环环相扣。所以讲学而时习之学习习之而觉 觉知而悦，朋友来往，共乐共学，世道与利与权。君子人格的确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讲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而讲生命本身的确立，巧言令色，难以忍。曾子讲了吾日三省，这里可以看到责任伦理已经耀然纸上，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信两个字怎么连接在一块？再来就讲到政治共同体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己用而爱人，使民以事。再回到孝悌人伦的共同体，讲到整个孝悌人伦到政治社会到朋友，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这很重要。君子人格必须稳重，必须有威仪，一切回到忠信，忠回到内在自身，信交往的确立。生命必须在一个永续的生命的绵延中，是慎终追远，要好好的告别死者，但是要重新连接生者，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祭祀的传统。真正生命的确立，跟人交往，夫子提出了温、良、恭、俭、让。在中文强调父权、父亲、父道。父道是家庭人伦的非常重要的。父道，父母之亲，父子子孝，有父道，有子道，孝悌慈才能够确立起来。孝悌慈确立了，整个民族生机也就永续不息了。礼，礼很重要，礼讲节度，但是礼之用何为贵？礼之体在敬，礼之本在仁。我们讲信，信内在要讲忠，信客观来讲义，这很重要，那个节度在的。君子要敏于事，慎于言，君子是为君子，他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是能够敏于事而慎于言，能够就有道而正言嘛。所以君子是为君子，生命是有一个理想，有个定向的。再讲到诗是举一，文一以之二，诗是一种类比的、隐喻的、对比的思考，是通过存在的感悟，从具体的感悟到总体的彻悟的一个发展历程。那这个发展历程到极致了，那就会进到一种通贯性的或整体性的思考里。但原先它只是个对比性的思考而已，对比性的思考也很重要，因为唯有这个对比性的思考，那个整个存在的彰显化为语言的推进，这个往前推进的，这样推进它是一种以存在为本位的推进，它跟以逻辑为中心的论辩是不太一样。要主动的去理解人，而不是一直被动的一直埋怨着别人不了解你。生命本身就是要这样，生命才会有力量。我们把《论语·学而篇》一共16章在这里告了一段落，讲完了《论语·学而篇》，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推进，接下去我们就要讲《论语·为政篇》。《为政篇》讲为政以德，养其性情，我们的政治是要跟道德有关的，跟性情相关的。 好的，我们《论语》的第一篇学而篇开章首篇我们一共十六章，今天把它讲完告一段落了今天是辛丑年今天已经是十月十一日了，双十节过后的第一天。好的我是林安武，现在人在台北感恩。